造就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
老师，我经常到外地去，碰上主日就在不同的教会聚会，我发现很多教会的姐妹不蒙头。今天好不好就请您谈谈这个问题。
好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节到十六节，先读第二节到第五节。
我称赞你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有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；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
这段圣经没提到弟兄或姊妹，只说男人和女人，也找不到在基督里的地位问题，只提到神在创造里的安排，也谈到神和基督的问题，说神是基督的头，不是父和子或神格的问题，只说到被神打发到世上来受告做基督的那位和神的关系。蒙头也是神和受膏者的问题。
蒙头和受膏者有关系？
对，蒙头不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要记得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虽然信徒那么多，但是基督是头，
他是教会的头，
也是个人的头。所以蒙头是指基督和个人的关系。经文说男人做女人的头，我们要把根本问题先解决了，才知道什么叫蒙头。首先我们思想神在宇宙中的两个制度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需要认识神、认识圣经的人才能明白的，因为这一章相当难读。
您说神在宇宙里有两个制度是什么？
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政治。我们所说的教会得救、弟兄姊妹、神的儿女，这都是神恩典制度里的东西。一切关于教会、圣灵、救赎的，也都是恩典制度里的。你看，在神面前，百夫长蒙恩典，腓尼基的女人也蒙恩典，彼得蒙恩典，玛利亚也蒙恩典。
这说明在恩典制度里男女是平等的。
是的。另一种制度呢，我们称它是神的政治，它和恩典制度不一样，它是独立的。在制度里，神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事，神造男造女，先造男后造女人，这都是神政治里的东西，神要怎样就怎样。后来神规定说所有的人都做女人的后裔，
主耶稣也做女人的后裔，
这也是神的政治，没有人和神商量这事儿。在伊甸园里，神用果子给人做食物，
洪水以后把动物赐给人做食物，
这也是神的政治。人的言语本来只有一种，人造了巴别塔，要显出人联合的能力，
神就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不要人说同样的话，
这是神的政治。又把地上的民分成许多民族，这都是神的政治。后来神从众民中
挑选以色列族属于他，
这是恩典。但是在人类中有民的分别和立国，有王管理，这也是神的政治。第二呢，恩典与政治制度的合一和成全。神的恩典制度、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工作，直到主耶稣时代都在继续着。祭司和先知是维持恩典制度的，以色列王和领袖是维持政治制度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 一方面做救主，拯救人脱离了罪，做恩典制度的工作；另外一方面呢，神要主耶稣来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设立他自己的权柄，设立他的国，毁灭魔鬼的势力，把国度，把新天新地带进来。那一天恩典和政治的制度要合一。
您是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恩典和政治两个要合一在主耶稣身上？
对，神的政治不是从造人开始的，圣经上记得相当清楚，撒旦在做臣心掌权的时候开始了政治制度，直到人被造，婚姻、丈夫、妻子、家庭的设立、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都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个基本功课要学。
是什么功课？
就是绝不能让恩典打神政治的岔。神是叫人尊重他的政治，不是叫人废弃他的政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政治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会是个不法的人，我们根本没看见教会之外还有个国。
许多人糊里糊涂。
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恩典的赦免呢，不管得多少都不能改变政治的赦免。神的政治是另外一个原则，因为人在政治制度下不服反叛，所以才有恩典制度，使人蒙拯救被挽回，叫人能顺服神的政治制度。
恩典和政治的关系好奇妙啊。
第三，要学习认识神的政治。神造了伊甸园之后呢，就造了亚当和夏娃，把伊甸园交给他们看守。伊甸是快乐的意思，他们住在快乐的园子里，但是他们犯了罪。神给他们应许说，有一个拯救的主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。虽然有一个救赎的应许，但亚当和夏娃还是被赶出了伊甸园。你看，拯救是主的恩典，但他对神赶出的政治丝毫无影响。
恩典给人救主的应许，政治把人赶出伊甸园。
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他们不想去了。虽然后来又懊悔要去，可是神不给他们进去了。有了一次不要进去，神就不许进去了。神在政治上不让人随便。神重用的摩西，因为用杖击打磐石，没尊耶和华为圣，结果就不得进迦南地。
这是记在民数记20:7-12。
虽然神怜悯他，把他带到披斯加山上去看迦南地，但是不得进去。从山上看迦南地是神的恩典，不能进迦南地是神的政治。大卫犯了罪，神恩待他，怜悯赦免他的罪，并且神还叫他从这件事以后和神有特别的交通。
可是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。
可见恩典没法废弃政治，恩典不是叫我们推翻政治，人在恩典下看得越清楚，就越会做好所承受的各种角色，越会服在权柄底下。人越接受神的恩典，越知道该怎么样维持神的政治。第四，蒙头和神的政治关系。
蒙头这个问题是属乎神政治的问题吗？
对的，请你再念2-3。
好，我称赞你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有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
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呢，基督就是神的代表，不是神格里的父子关系。那这说的是职分，基督是神派来的。请读17:3。
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
基督本来是和神同等的，是他甘心乐意做基督被差遣。神是高高在上的，基督是被差派来做神的工作的，这是神政治里的第一件事。神的目的是设立基督做头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得顺服他。所以呢，他是个人的头， 人都要伏在他底下。神是基督的头，不是说神大、基督大的问题，而是在神的政治里，神是基督的头。
在神的政治里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
这是神定的。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在他基本性质上呢，与神是同等的，但是在神的政治里，他是基督，神是他的头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五章那儿说呢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父告诉我的。在六章上说，我来不是照我的意思行，乃是照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
基督要做个人的头，包括教会以外的人吗？
对，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基督是头，所有受造的人都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下。
可是今天只有教会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
我们已经看见，恩典不能推翻神的政治，是扶持神政治的。人不能用神的恩典来干犯神的政治，人不能因为相信了主就推翻父亲的权柄，人不能因为相信了主就推翻政府的权柄。我们不能说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不必纳税，不必完粮。
越是基督徒，越要维持神的政治。
我们在世界要维持他的见证，所以他给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元首。神是元首，基督是元首，男人是元首。这根本不是弟兄姊妹的问题，是政治的东西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定规他自己做元首，个人做顺服的。神定规男人做元首，女人应该有顺服的记号。好，我们接着谈第五样，蒙头的意义。请念第四节到第五节。
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
蒙头的意义是我伏在神的政治底下，基督怎样接受神做头，个人也怎样接受神做头，个人也怎样接受基督做头，照样女人也怎样接受男人做头。蒙头的意思是遮了头，没了自己的头，接受神定规的头。
照这样说，基督在神面前要蒙头，个人在基督面前要蒙头。可是为什么神只要女人在男人面前蒙头呢？
这是一件稀奇的事儿，也是相当深刻的原则。事实上呢，神是要每个人都蒙头，基督是我的头，我的头不能露出来。
可是神只说女人要蒙头。
姊妹，神定为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在今天这个不认识神权柄的日子，只有在教会里主要求这样做。所以这事儿呢，成了做不做基督徒的问题了。神在教会里要求基督徒接受神在政治上所定的制度。第六，姊妹们的责任。姊妹蒙头就是站在基督在神面前的地位上，也是站在个人在基督面前的地位上。神叫女人蒙头，乃是要把神的政治在地上彰显出来。也只是女人，神才叫她蒙头。女人蒙头不只是为自己，也是为代表。为自己呢，是因为我是女人；为代表，在基督面前是代表个人，在神面前是代表基督。所以在神面前，女人蒙头等于基督在神面前蒙头一样。在个人面前，女人蒙头就等于个人在基督面前蒙了头一样。
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应该把头遮起来，让基督做头。
不蒙头是两个头，在神的政治里不能有两个头。神是头，基督就不能做头；基督是头，个人就不能做头。男人是头，女人就不能做头。神叫姊妹做代表，姊妹是要显出神政治的制度，姊妹是负责在头上有顺服的记号，要显出神政治的制度。神特别要求这件事儿，女人祷告和讲道的时候要蒙头。 他们为了神到人面前去讲道，为了人到神面前去祷告，或者是为着神出去，凡是与神有关系的都得蒙头，目的是为了显出神的正直。男人不许蒙头，男人如果在女人面前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。男人是代表基督，男人蒙头反而是承认说个人不该在基督面前蒙头，基督反而该在个人面前蒙头。第七样，姊妹要怎样蒙头，请读第六节。
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，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。
换句话说呢，神对姊妹说你该彻底，请读第七节。
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。
你看，男人是代表神的形象和荣耀，所以不该蒙头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所以女人该蒙着头。女人若不蒙头就不能显出男人是头。第八节第九节都是讲政治的问题，所以我说不知道政治问题呢，根本不必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是神从男人身上取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，所以头是亚当不是夏娃。请读十节。
好，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
圣经上没有规定要用什么来蒙头，为什么他说为着天使的缘故？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奇妙的教训，姊妹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是为着天使的缘故。以赛亚十四章说天使高抬自己要升到天上与神同等，换句话说呢，天使在神面前出了头不服权柄。
在启示录十二章上说撒旦堕落的时候拖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堕落，
也就是说呢，在神面前没有服元首的权柄而想出头，这是天使的堕落。今天女人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就是要做给天使看，蒙头对堕落的天使是一个最好的见证，对没有堕落的天使也是个最好的见证。怪不得撒旦一直反对蒙头的事，是因为这羞辱他，他在神面前所做不到的事我们做，神在天使中得不着的在教会中得着了。有一部分天使不服神的权柄，不服基督的权柄，弄得全世界都乱了。
姊妹蒙头无形中是在见证给空中的天使看，神在教会里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。
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第八，极端的问题。人的难处是要么就不走，要走就走了极端，所以保罗说不是那么简单。然而这不过是外面的见证，外面的见证是这样，事实上呢在里面怎么样呢？十一节说
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。因为
有人问呢，什么叫做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呢？保罗接着解释说
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。
在伊甸园女人是从男人而出，出伊甸园以后没有一个男人不是女人生的。实际上男也不是无女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人不能说他特别，女人也不能说他特别，说来说去呢万有都是出于神，没有人可以骄傲，也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。再请念十三节。
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？
保罗在这里问姊妹，你们知道神的政治，知道了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也知道了神设立女人代表个人，在神面前代表基督之后呢，想想看不蒙头合宜吗？第十四节，
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， 男人若有长头发，便是他的羞辱吗？
保罗在这里用教会的感觉来断定这件事。十五节，
但女人有长头发，乃是她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。
世上的女人都珍惜自己的头发，头发是她的荣耀。
老师，神以长头发给女人当作遮盖，怎么还要蒙头呢？
我们把十五节和第六节合起来读就清楚了。神把女人的头用头发蒙了，所以接受神权柄的人就应当再用东西把头蒙了。如果不蒙，倒不如把神给你的都剪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接受神的就要加上你的，你如果不接受神的就要把神给你的取消。圣经不是说要留长头发，圣经说长头发不够，要加上蒙头。第六节说不蒙头就得剃头，不要剃就得蒙。十五节是说神既然给我蒙了，所以我自己也要蒙，顺服神的。既然是他给我蒙了，我自己也来蒙。你是用天然的方法给我蒙，我是用记号来蒙。第九，关于辩驳的事，请读十六节。
若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
若有人以为姊妹不必蒙头，反对保罗从主领受而传的，保罗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。我们指的是保罗和使徒们，在使徒中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没有姊妹不蒙头的，你没法儿辩驳。
老师，当时众教会都有这规矩吗？
按当时的风俗呢，犹太人进会堂是要蒙头的，犹太的男人和女人都得用一块布蒙头才能进会堂，否则不能进去。当时希腊人的风俗却是无论男女到庙里呢都不蒙头。在保罗那时代，世上没有别的民族或是国家是蒙头的，当时的犹太人都要蒙头，外邦人都不蒙头。而神的儿女呢，是男人不蒙头，女人要蒙头，这是神的众教会所独有的。保罗的道理讲到十五节为止，十六节保罗不讲道理了。若有人想要辩驳，保罗说没有一个使徒，没有一个教会赞成你的意见，所有的使徒都是这样相信，你不能辩驳。所以要姊妹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讲道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蒙头，那是要显出在教会里神要得着他在世界里所没有得着的，
和他在天使中间得不着的，在教会里都得着了。
第十，我们谈代表的原则。圣经里有一个大原则，就是代表的原则。做基督徒有两个不同的原则，在神面前，一个是凭着我们的原则做，一个是凭着代表的原则做。如果这是不错的话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不止个人要受审判，也要为代表受审判。
请老师举例说明。
就以做主人来说吧，如果一个主人家里有好几个佣人，主人是弟兄，可是待佣人不公道，苛刻又不讲理，他这些行为将来在神面前都要受审判，并且还得受第二个审判。因为我们的弟兄不止和佣人有关系，他还代表主做主人。你怎样待你的佣人，就是代表主怎么样待佣人。你个人犯的罪，又犯了代表的罪，因为你把主代表错了。
所以受审判的时候，他要为自己的罪受审判，也要为把主代表错了受审判。
摩西也是例子，因为以色列人试探神，摩西在米利巴就当众发了怒，用杖击打磐石，神立刻就责备他。如果摩西是个人的事，是以色列人领袖的事，也许还可以赦免，因为摩西曾经发过一次比这次还大的脾气，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，他把神亲手写的两块石板给摔碎了，但是神没有责备他，因为那一次发的脾气是代表神的怒气，他代表对了。但是这次摩西发脾气击打磐石， 神说，你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没有把我分别出来，你代表错了，
让以色列人以为是神发怒，其实神没发怒。
所以个人的罪是一件事，代表的罪又是一件事。每位姊妹要看见，我有我个人的地位，还有代表的地位。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所以女人要蒙头。任何人不能在神面前露出他的头，没人在基督面前可以出头出主意做主张。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得把头蒙起来，都得把自己的主意蒙起来，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头。你个人是蒙头的，你代表的地位也是蒙头的，你乃是在宇宙里做代表。姊妹乃是在这里向世界宣告说，世人在基督面前都该如此。蒙头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却是一个大的见证。我们就谈到这儿了，
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愿神赐福你。